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内容真是以几何倍速的在增长。你看我们每个人的手里啊，动辄就是几十个 APP， 打开微信啊，关注的公众号呢更是不计其数。很多公众号你发现没有，长时间都没有打开了。那与此相反的是，我们阅读的时长、获取信息的需求几乎和以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你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啊，关注了很多公众号，下了很多 APP， 但是看来看去的呢还是那几个。这一正一反的现象最终呢就导致了内容过剩。美国顶尖的营销实战家马克·菲雪尔把这种有限的注意力和无限增长的内容之间的激烈碰撞叫做内容休克。既然内容已经多到要休克了，那么再要做内容啊，再做知识付费等等，这是不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呢？那么现在内容领域啊，应该说是一片红海了。要怎么样的才能够做好优质的内容，并且让用户能够持续增长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会给大家分享凯叔讲故事，这个目前中国儿童内容第一品牌。我们来听一听创始人凯叔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从2014年至今，凯叔讲故事呢一共制作了4000多个故事和内容，累计播放量高达了19亿次。并且呢，凯叔讲故事以内容为切入点，在电商业务和硬件产品方面呢也积累了丰富的 SKU， 打造了很多款爆品。那么创始人王凯在混沌大学分享他自己的创业心法的时候，就给大家总结了四个关键。那么第一呢，就是坚持做最难的事情。第二就是打造极致产品。第三呢，就是创造场景为产品赋能。第四呢，就是把内容的体验方式、交互方式本身就看作是内容。好，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我们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展开讲一下。那么先来讲第一点，坚持做最难的事情。什么是最难的事情？就是大多数人都习惯了做50分到80分难度的事情的时候，你却坚持做120分难度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你做着做着，你就会发现在50分到80分之间到处都是竞争者，但是一旦你跳了出去，你要做到120分再回头去看，其实身边已经没有多少人跟你相比了。这很好理解吧？那就像是马拉松啊，一开始跑的时候呢人很多，但是跑着跑着呢，很多人呢就掉队了，放弃了，那么到最后赢的呢就是那几个。凯叔对内容产品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有的时候公司的小伙伴也会问凯叔，用户既然已经非常认可产品了，那我们还有没有必要不断的去推翻重来一遍呢？凯叔说，他之所以能够这么一直坚持高标准高要求的去做内容，是因为他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就是做儿童内容。这里你可能会说，哪有那么容易就找到使命啊？没错，我们更多的人在做自己想做的这件事情之前，并没有爱上这件事儿，更加谈不上使命。它只是啊一个事情，或者说一个能够赚钱的活儿。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可能在今天你没有100%的热情和付出，在任何一个行业创业都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你的竞争对手也不会做得太差，对吧？那么如果你要杀出重围，只能做得比所有人都够极致。所以如果你没有喜欢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经历更多痛苦和无数打击的准备，你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所以第一点呢，要有个使命，并且指引着你坚持去做最难的事情。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做极致的产品。什么是极致的产品啊？每一个领域极致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它的极致点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需要产品人研究自己的用户，研究自己的产业，自己的领域，然后找到自己的极致点，一头扎下去。举个例子啊，凯叔讲故事定义的是极致的儿童内容。那么极致的儿童内容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快乐加成长加穿越。快乐和成长很好理解，那么穿越指的就是时间。一个产品能不能卖10年20年，比如说凯叔讲西游记就是一个可以穿越的产品。首先凯叔讲西游记分为3步，第一步呢，降低认知门槛，做3到4岁的孩子都能听得懂，都能听得非常轻松的内容。 第二步呢，等孩子喜欢上了这个产品以后呢，就搭建认知的阶梯，开始在内容中加入一些成语，加入一些人生哲学。那么在这里，楷书《西游记》呢，就像是一个内容平台，然后不断地往里面植入中国的古典文化的精髓，让孩子呢一点一点的成长。那第三步呢，就是让孩子获得和成人同等的对话权。楷书《西游记》现在已经做到了第五步，已经是和成人对话了。那这样做呢，就是产品会随着用户的成长而成长啊，它不会说第二年就卖不动了。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回去检验一下我们做的内容产品是不是会随着用户成长，还是啊一直保持一成不变。那第三点呢，就是为产品打造场景啊。我们知道所有的产品都要有使用场景，如果没有场景，再好的产品也没有办法让用户打开来使用。在产品上线没多久啊，楷书讲故事接连不断地收到很多用户的投诉，大家反映的是一个问题，哎，楷书你讲故事能不能不要那么生动啊？哎，这个把故事讲得生动反而错了吗？哎，后来楷书回去翻数据才发现，很多家长呢是把故事呢放在给睡前的孩子听的，那么孩子听着呢，啊，如果是这种生动的描述啊，这个抑扬顿挫啊，还有一些音效音乐的配合，孩子呢就会越听越起劲儿，越听越有神啊，听了一遍又一遍，完全没有了睡意。你看，你做一个产品人，是不是很难想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用户的需求不但没有得到满足，反而是适得其反了？所以，作为一个产品人，要不断的反问自己：产品做好就行了吗？你的用户真的需要这样的好产品吗？或者多问自己一句，用户是会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使用你的产品？他的需求会得到满足，还是会增加更多的麻烦？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任何一个做产品的都需要去揣摩场景。那么你如果是把自己化身为一个真实的用户，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使用，那么你就会发现一些你在做产品策划或者研发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后来楷书呢就开始做尝试，每天换一个新故事，然后在每个故事后面呢还加上一些生涩的但是极其经典的古诗，每一首诗呢他会念7遍到15遍，每一遍呢都比上一遍小声一点点，直到最后已经几乎是听不到声音了。当节目上线以后啊，后台呢就迎来了很多的回复，很多家长就说，楷书啊，你这招真好，不但是孩子睡着了，我都快要睡着了。好，再来看第四点，把内容的体验方式、交互方式本身就把它看作是内容啊。那么在知识付费啊、内容付费领域，大家经常干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录出来的音频、视频到各个平台去分发。这种方式呢，楷书认为只是以网为纸，就是把互联网当成一张纸在用。而互联网最大的魅力呢，是产品体验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一样的技术，不同的设计，给用户带来的完全是千差万别的体验方式和体验感受。那么在楷书这个声律启蒙呢，做过一个游戏性质的东西啊，因为啊发现孩子在听完内容以后呢，哎，他3-5遍就可以背下来了，然后呢他们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啊，想要跟别人分享。你看小孩都是这样 啊自己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就叨叨叨叨叨啊，想跟别人讲。那么意识到孩子有这样的情绪以后呢，哎，楷书就让这个工程师赶紧加班加点的做了一个伴读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就像唱吧一样，音乐一出来呢，孩子说一句，楷书就说一句，可以录成孩子自己的产品，并且呢在网上去分享。这种方式一方面提升了用户体验，另外一方面呢也产生了大量的内容出来，而且这些内容是用户自己生产的，他们自然会更加愿意去主动的做传播，去做分享。所以需要把内容的体验方式、交互方式本身就把它当成内容来做。我们经常说的要用 UGC 来参与生产内容，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啊。关于分享呢，哎，我也给大家介绍几个关键要素。你看，在移动互联网，在内容多到要休克的时代，意味着酒香也怎么样，也怕巷子深，所以光有好的产品是不够的，要为它嵌入分享的基因，这才是关键。要让用户分享你的产品呢，需要5个要素。第一呢，就是内容要有实用性。第二呢，分享的内容要带有用户的自我属性，不要让它人云亦云、千篇一律。那么第三呢，就是强化或者培养某种关系，就是要和用户建立连接。 第四呢，就是在用户有自我成就感的时候，就要积极转发。你要站在用户的角度，激发他这种分享的欲望。第五呢，就是当内容讨论某种理想或者品牌的时候，最好呢是在内容中植入人设和标签，也就是用人物故事的方式来表现，这样呢可以让内容呢显得更有温度，而且呢更能够激发用户的共鸣，引起他们的转发。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在内容领域要获得成功呢，需要关注四个点。第一点呢，就是要能够坚持做最难的事情，只要下定决心坚持做最难的事情，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开很多的竞争。第二呢，就是做极致的产品。第三呢，就是为产品设计场景。第四呢，就是把内容的体验方式和交互方式也当成内容本身来做。最后呢，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引发用户分享的一些技巧。好，本期节目的图文笔记呢，我放在了厘米创媒微信公众号里。我是沈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